放屁的慈爱真丰富。
让我们一起在
圣经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小羊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下凡哥哥很开心我们可以在空中见面了。还记得上次我们说到哪里了吗？是不是彼得和约翰第二次被抓的事情呢？没有想到使徒们再一次被抓进监牢，却在半夜里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监狱，可是没有一个锁被破坏，更没有任何的警卫发现这件事情。一直到第二天，这些祭司和首领们派着人去准备要开始提审使徒的时候，要给他们下个大马威，才发现监牢里面根本就没有人。使徒们呢，他们却毫不害怕地听从圣灵的指示，在圣殿中继续传讲着上帝的道。接下来是不是他会派更多的人来抓他们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在场的这些圣殿的警卫官和祭司长们听到回报说他们找不到那几个囚犯，这可让他们吓坏了。这要是人不见了，不但没法给他们下马威，说不定还要被支持他们的百姓跑去罗马总督的面前告他们随意的处决人，那就麻烦了。正在着急派人四处寻找的时候，有人跑来回报他们说他们找到使徒了，告诉他们那些原本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现在正在圣殿里面教导百姓。首领们马上就让警卫官领着他们的侍从去，打算把使徒们带回来好好的审问。不过到了那里，他们看到好多群众正围着使徒们认真的听他们说话，只好故作镇定的走到他们当中，告诉使徒们说那些首领要找他们，等使徒们点头自动的跟着他们走去。其实他们也不敢真的强行的把他们给押走，免得激怒了那些现场正在听他们传道的百姓，说不定啊，他们会被百姓们给用石头打死呢。等到警卫官和那群侍从把使徒们带到首领的面前，大祭司就首先开始审问他们。他说，
我们已经禁止过你们不可以借着这个人的名义教导人，你们就是不听话，反而呢更变本加厉的把你们那套道理传遍耶路撒冷，你们是打算把杀这个人的血债算在咱们头上吗？
他们说的这个人就是耶稣，他们不但不信，就连提耶稣的名字都不愿意提起来。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就回答是跟以前一样的。彼得说，
我们首先要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的命令啊。听啊，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上帝已经高举他，让他在上帝的右边成为元首和救主，就是为着要给我们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机会，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啊。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上帝对所有相信并听从耶稣的人所赐的圣灵也跟我们一起为此做见证。
议会的议员听到了这些话更是十分的生气，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被抓的人竟打算要他们这些审判官一起跟着认错悔改，根本就是反了。每个人都生气地骂着这些使徒们，觉得他们太狂妄了，应该要判他们死刑。这下子使徒们可不是被关关就算了，听着圣灵去做的事，却让他们面临要被杀的命运呢。就在这样群情激愤的时刻，突然他们中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一向非常受人尊敬的法律教师。他在议会当中站了起来，还大声地吩咐那些侍从先把使徒们给带出去。这个举动果然让大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他。他就向在座的诸位的议员说，
各位以色列同胞们，请你们先冷静下来。我们处理这些人的事要十分谨慎。别忘了，就在不久之前，有个叫杜达的也是自吹自擂，还吸引了大约400个人跟从他。后来被杀了之后，这些跟从的人就四散奔逃，才结束了这件乱事。
加玛列又提到了一个加利利的犹大，他是在罗马做户口调查的时候就起来带头叛变的。那时候也有好多人跟着他一起作乱，但是没有多久，当他被杀了之后，这些跟从的人也就被赶散，不成气候了。加玛列就继续的告诉大家，
所以对于现在这件事情，以我的看法，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跟他们作对，就由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所计划的、所做的不过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想法，那终究是要失败的。但如果这是来自于上帝的心意，咱们就没有办法打败他们，因为这样对抗起来，我们不是在对抗这些人，而是你们在跟上帝作对了。
加玛列在议会当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一讲也是十分的有道理。大家冷静下来想想，觉得他的意见也是对的，最后就接纳加玛列的想法。但是这些人会这样轻易就放了使徒回去吗？当然没有，毕竟被使徒说的好像他们就像一群刽子手一样，为了保持他们的颜面，他们就更严厉地警告这些使徒。所以后来他们把使徒叫了进来，训勉了一顿，还鞭打了他们一番，命令他们不可以再借着耶稣的名讲道，然后放了他们。这一阵鞭打可不像字面所说的这么轻松，那是被打得皮开肉绽了，痛苦万分呢。这些使徒的身体虽然疼痛不已，在他们惨白的脸上却向迎接他们回来的信徒们露出了微笑。为什么呢？原来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受苦，而是因为坚持信靠耶稣的名才受的苦呢。所以相信在上帝看来，这是何等的荣耀呢。之后使徒们仍然继续天天的在圣殿和个人的家里面不断的教导人，传扬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而这些领袖们也暂时不再直接的来找他们麻烦了。就这样，门徒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增加，不但是当地的犹太人，还有好些从外地回来只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也在他们当中。后来那些只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和说希伯来土话的犹太人当中发生了一些争执，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向使徒们抱怨，提到他们当中的寡妇竟然有一些是没有被照顾到的，这实在是让人难过。同样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人，只是因为语言不十分的通顺，就发生了疏忽照顾寡妇的事呢。也有人说，其实是因为说本地希伯来语的人瞧不起那些只会说希腊话的外地犹太人的关系，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儿。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可就更不好了。还好他们直接去找了使徒，说出他们碰到的问题。十二使徒听到他们碰到的问题，就召集所有的门徒对他们说，
看来让我们停下传讲上帝信息的工作，再跑去处理膳食的分配，其实并不恰当的，我们也不够熟练。这件分配大家需要的物资的事情，需要找出专门帮助我们的人来。所以各位在主里的朋友们，我们要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名望、受信任、被圣灵充满又有智慧的人，请他们专门来负责这件事务。
这些使徒们会和门徒们找哪一些人出来呢？看起来挑选管理膳食分配的人，不但要信仰成熟，还要有很厉害的行政能力呢，真的是不容易。今天故事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感想，我们与您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受你